家好，感谢收听小金读新闻，我是小主播 Vivi。 秦刚大使向美国国家动物园大熊猫小奇迹致周岁生日祝福。8月21日，美国国家动物园为大熊猫小奇迹举办周岁生日庆祝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通过视频向小奇迹送去生日祝福，并赠送生日礼物。秦刚大使说，一年前，小奇迹在疫情期间出生并茁壮成长，在艰难的时期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和希望，可谓是一个奇迹。一年来，在中美人民的共同关心下，小奇迹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为一个健康活泼的帅小伙，前不久还实现和公众第一次见面，大家见证并分享着他的成长点滴，为此感到兴奋和鼓舞。他的出生和成长为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又添上了一抹亮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祝小奇迹健康快乐成长，不断续写奇迹。秦刚大使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小奇迹在中国的野外家族成员数量越来越庞大，从40年前的1100多只增加到现在的1800多只。大熊猫不再属于濒危物种，但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保护好它们。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始于1972年，小奇迹是雄性，其父母是2000年赴美落户的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熊猫幼崽出生后，美国国家动物园通过网络向全美为其征集名字，最终获名小奇迹。这一奇迹受到美民众高度关注。重新开放后的熊猫馆前，熊猫粉蜂拥而至，排起长龙，争相一睹小奇迹的风采。感谢收听。
大家好，感谢收听小金读新闻，我是小主播 Alice。 Space 星际飞船完全体，史上最大火箭。近日 SpaceX 公司 CEO 埃隆·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 SpaceX 星际飞船的原型机被成功吊装到了 Super Heavy Booster 4火箭助推器上，进行组合体验证。随后，这艘 Starship 星际飞船被吊装下，完成测试任务。当被问及亲眼见证这个场景有何感想时，埃隆·马斯克表示，梦想终于成真。这一组合体高达122米，是人类历史上建造过的最大火箭，比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土星五号火箭还要高，同时推力约为土星五号的2倍，超过7000吨。一台重型起重机将 Starship 星际飞船吊装起来，随后与助推器组合了约1个小时，然后被分开。SpaceX 公司此后还需要进行数月的准备，来对这个庞大的 Super Heavy Booster 4助推器进行测试验证。这个超重型助推器搭载29台猛禽发动机，此外 Starship 星际飞船 SN20 底部具有6台发动机。新闻来源网易，感谢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金读新闻，我是小主播标怡然。格陵兰冰盖顶峰有史以来出现首次降雨。近期科学家观测到格陵兰冰盖顶峰首次出现降雨，这是从最新观测数据中了解到气候变化对地球产生的影响。根据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报道，8月14日在海拔10551英尺的高度，降雨持续了好几小时，这在极寒地区是很罕见的。这也是科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封顶站记录到温度高于0度的最新数据。这次降雨与最近的冰盖融化事件相吻合，在这一事件中，温度增高下，
厚冰层融化加快，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全球气温上升，
使得极端气候现象变得更加普遍。现在连格陵兰冰盖也无法例外。这样重大的融化事件在七月发生了两次，科学家们之前也记录了1995年、2012年、2019年曾发生的冰盖融化事件。
该中心说，在那之前，从冰心推断，由19世纪后期后就没有发生过融化的情况。
科学家称，八月降雨期间发生的融化事件类似于七月，
这是在巴芬岛上空一个强大低气压中心和格陵兰东南部高气压的作用下，将暖空气和湿气推向北方而造成的。
格陵兰岛的冰原是地球上仅有的两个冰原之一，另一个在南极洲，约有 65.6 万平方英里的冰川陆地冰覆盖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北极地区变暖的速度是地球其他地区的两倍。由19世纪中期工业化发展和化石燃料使用以来，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接近2华氏度。直至目前，北极地区已经变暖了近2摄氏度。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全球气温升高，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在过去16年失去的冰足以填满整个密歇根湖。冰川融化对远离格陵兰岛的人们也产生了影响，冰的流失正在推动海平面上涨，给世界各地的沿海社区带来了洪水的威胁。感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小晶读新闻，我是小主播冯伟乔。奥运选手拍卖奖牌以资助婴儿手术。波兰标枪运动员玛利亚·安德烈奇克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出售了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银牌以资助患病婴儿手术。玛利亚本人也是一位骨癌幸存者，他以 12.5 万美元拍卖了奖牌，将这笔钱捐给了一名八个月大的波兰婴儿。婴儿米沃谢克有严重的心脏缺陷，急需手术。玛利亚在他的 Facebook 上写道，这是我能想到提供帮助的方式，卖掉银牌，这样就能凑够手术费了。奖牌最后被一家名为扎布卡的波兰便利连锁店老板拍得。不过当他得知内情后，立即宣布将奥运奖牌归还玛利亚，而这笔钱将帮助米沃谢克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手术治疗。玛利亚还在 Facebook 上写道，对我来说，奥运奖牌见证了我追梦的过程，是我努力奋斗的象征，见证了我克服困难的信念和毅力。而我现在非常高兴能将奖牌交给扎布卡这家连锁超市。在接受波兰电视台采访时，这位25岁的奥运选手还表示，赢得了奖牌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幸福感。我希望将这种幸福传递给需要他的孩子，奖牌的真正价值将永远留在我心中。对我而言，它只是一个物品，但如果它可以用来救人，那它就有了价值，而不是放在橱柜里积灰。我愿意用它来帮助生病的孩子。为米沃谢克筹款的网页上介绍了他的病情，因为严重心脏缺陷已导致他血压飙升，这损害了他的肺部和心脏动脉。目前他和家人住在波兰南部，需要前往美国接受手术才能有生存的机会。 而曾为骨癌患者的玛利亚深深了解与疾病斗争是什么滋味。玛利亚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拿到了第四名，以2厘米之差无缘奖牌。之后因为他接受了肩膀手术而错过了整个2017年赛季，后来又在2018年被诊断出患有骨癌。在两次重大的人生打击面前，他并没有跌倒，而是坚强地站了起来，在东京奥运会标枪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以 64.61 米的成绩落后于中国选手刘诗颖，后者以 66.34 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奖牌竞拍成功的便利连锁店老板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奖牌还给玛利亚，并以他的名义向米沃谢克捐款。他在 Twitter 上说，玛利亚深深感动了我，我们决定为急需手术费的婴儿发起筹款活动，把奖牌归还给玛利亚女士，她值得拥有这块奖牌。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小金读新闻，我是小主播秦诗涵。2亿年前的宇恒化石现身了，它将为恐龙时代的远古环境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依据。近日，粤北文物考古工作站的队员在东源县双江镇探寻菊石化石踪迹时，在一处山头意外发现了一块宇恒化石。这是宇恒化石在河源乃至我国南方地区首次现身。中国地质大学科普专家沈烈俊表示，该发现对研究河源远古时期气候演变和大气圈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宇恒属于一种沉积构造，它是在远古的地质年代里暴雨的雨点打在泥土上留下的痕迹。当留有雨痕的泥土随着地壳下沉，它的上面又被新的沉积物所覆盖，这些雨痕就被保留下来。再经过长久地质年代的沉岩作用，留有雨痕的泥土便变成了岩石。目前根据考察和鉴定，此次发现的宇恒化石形成于三叠纪，距今已有2.5亿年的历史，极为罕见。依据现有的资料记载，早在数年前，四川绵阳地区曾有人发现白垩纪时期的宇恒化石，而这次在河源境内发现的宇恒化石目前在我国华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宇恒化石的踪迹将为科研人员专家进一步深入研究河源远古时代恐龙灭绝的古地理、古地质、古气候环境变化等，提供极大的便利和重要的实物参考依据。新闻来源：河源日报。感谢大家收听。